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喜乐，在信中呢提到了一个问题，那另外呢小说选读栏目今天要来到完结篇了，我们要看到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的最后一章了。好，看这本书的完结篇，还有回复喜乐的问题之前，先来听这首诗歌《为我留一个位子》。
像一朵脆弱的花，经不住风吹雨打。需要慈爱的园丁为我圈上篱笆，当撒旦怒吼如狮子，想晒我如晒麦子，我需要你为我祷告，爱你的人你都知道，心里在你脚前为我留一个位子，无论明日将如何，是我永远属于你，在你心里在你脚前在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喜乐的家书在信中提到一个问题哦，就是最近呢在教会当中认识了一位姐妹，很谈得来，但是呢姐妹邀请一起去参加瑜伽的课程，喜乐觉得不适合，那问到呢是否要继续与这位姐妹保持往来呢？好，有关于这个答案非常的清楚，那就是当然可以继续保持往来，虽然不想参加他邀请的活动呢，但是我们对人是保持从神而来的爱心，我们可以选择不要去参加，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继续关心他。但是呢，如果对方一直坚持要你参与一些你不想参与的活动，那么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如何的去应对哦，也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亲爱的喜乐，愿神呢赐下平安，赐下智慧能力在你身上，使你在教会中有属灵的同伴，并且呢也使你在教会里灵命不断的成长，能够有一个温暖的属灵的家。为你祷告，愿你身心灵都更健壮。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今天要进入完结篇了，最后一章第十五章的主题是可笑的雷巴达席。他们转过了最后一个弯，出了树林，便看见安瓦的城堡了。与他们之间隔着一大片草地，安瓦的北面依靠着长满树木的高山挡住北风。城堡很古老，是由棕红色的石头筑成，使人看了有温暖的感觉。他们还没有到城门口，鲁恩国王已经出来迎接他们了。他的样子跟阿拉维斯想象中的国王完全不同，穿一身最旧的衣服，因为他刚刚和他的猎犬管理员去巡视猎犬回来，洗完手就出来了。不过他握着阿拉维斯的手向他致意的样子，倒是不折不扣的王者之风。他说，小女士，我们竭诚欢迎你到我们这里来，如果那人还在世，必定使你觉得非常愉快。可惜事实上做不到这一点。我听说过你的不幸遭遇和离家出走的情形，这对你自然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也非常为你难过。小儿科尔已经把你们一路历险的经过以及你的英勇事迹都告诉过我了。阿拉维斯说，陛下，那些都是他一个人的英勇行为，你看他为了救我还奋不顾身往狮子冲过去呢。卢恩国王满脸笑容地说，啊，那是怎么回事呢？这一点我倒还没有听说过呢。阿拉维斯便把经过情形告诉了他，而科尔呢，虽然他觉得不能由他自己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可是却一直很想有人知道。 听完阿拉维斯的叙述，自己觉得并不如他预期的那么愉快，反而觉得有点愚蠢。但是他的父亲却非常非常高兴，所以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不断地对许多人讲这件事，使科尔都听烦了。他说他真希望没有发生这件事就好了。国王又转头对着黑文和布留，也像对阿拉维斯一样，很礼貌地问他们许多问题，问他们的家世，问他们在贝鲁以前住在那里呀，什么地方。两匹马因为还不习惯像这样平起平坐的对成年的人类，当然对阿拉维斯和科尔他们倒不在乎，所以他们就吞吞吐吐，好像舌头也打结了。这时露西女王也从城堡里出来，和他们站在一起。卢恩国王便对阿拉维斯说，亲爱的，这位是我们家很要好的一位朋友，他一直在指挥人为你准备屋子，这比我自己去指挥要好得多了。露西亲了阿拉维斯一下说，你愿不愿意去看看呢？他们两个一见面就很契合，随即一块儿走开去谈阿拉维斯的卧室，谈怎样为他做衣服，以及谈女孩子在这种情形下喜欢谈的各种事情去了。午饭是在一个大阳台上吃，吃的是凉鸡、野味馅饼、面包、乳酪，还喝了酒。吃完之后，卢恩国王扬起眉头长叹了一声，然后说道，哎，雷巴达西那个可怜的东西还在我们手里呢，朋友，我们得把它处置一下才行。派利丹开口说，陛下有权斩了他的首级，他那样来偷袭，就问他一个刺客罪有何不可。爱德蒙说，对是很对，不过纵然是叛徒也可以使他改过向善，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看起来他好像若有所思的样子。达林接着说，杀了雷巴达西很可能会引起他父亲和我们之间的一场大战。卢恩国王说，他父亲有什么了不起，他的兵多将广，但再多也越不过沙漠。不过我对于冷血杀人实在是没有多大兴趣，当然要是当时在战场上一箭刺死他，我倒是良心平安的，而现在又另当别论了。露西说，我的意见是，陛下，你可以给他一次自新的机会，只要他确实答应将来不再像这样偷偷摸摸，要打就公公平平的打，那就放他回去，说不定他也会遵守他的诺言呢。埃德芒说，妹妹，你的话不错，也许猿猴也会变得诚实，不过凭狮王的名发誓，如果他将来不守诺言再这样来，我们之中任何一位都可以在战场上斩掉他的脑袋。国王说，这倒可以试一试。然后他随即吩咐一个随员说，朋友，去把那个囚犯带来。雷巴达西被铐着带来，任谁一看都以为他在恶臭的地牢里没吃没喝过了一夜，其实他只不过是被拘留在一间舒适的屋子里，还特别为他准备了很丰富的晚餐，但他气得要死，不沾一点饮食，踢打、吼叫、咒骂，过了一夜，现在看起来自然不成人形了。卢恩国王对他说，王子，不用说你也知道，根据国际法以及慎重的考虑，我们有权斩掉你的首级，但是姑念你年轻，教养不善，在暴君和奴隶组成的国家里长大，缺乏风度和礼貌，我们准备放掉你而无需受到任何伤害，但有几个条件。首先，第一，雷巴达喜打岔说，你这该死的蛮狗，你以为我会听你的条件吗？呸，你刚才说了一大堆什么教养，还说我不懂，对一个被铐着的人，你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有种的话把我松绑，第一支箭过来，然后你们有谁有胆量来和我在箭上见个高下。一听这话，几乎全部的爵爷都跳了起来，柯林也大叫道，爸爸，请让我揍他一顿好吗？卢恩国王说，慢着，各位爵爷，难道我们被这畜生几句侮辱的话就急得沉不住气了吗？柯林，坐下来，不然就离开桌子。王子，我再请你听我的条件。雷巴达西说， 我不听你们这些蛮子妖人的条件，你们谁也不敢动我一根汗毛。你们所加给我的侮辱，总有一天我要流尽纳里亚和阿奇南的血来偿还。就是现在，我父亲的报复也要你们受不了。不信你们把我杀掉试试看，你们这些北方蛮子地方就要化为灰烬，受尽痛苦，变成震惊世界一千年的一页历史。注意注意，泰西神的闪电从上面来了。露西叹息说，哦，雷巴达西，你真愚蠢。这时科尔觉得好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坐在桌子上的人大家都突然竖立起来，当然他也一样的跟着站起来了。再一看，他才明白，原来阿斯能在众人不知不觉中已经在他们中间了。当狮王的庞大身躯无声无息走进来，站在雷巴达席和他的控告人之间的时候，雷巴达席惊跳起来。阿斯能开口说道，雷巴达席，注意，你的厄运来临了，不过你还来得及避免。抛开你的骄傲，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停止你的怒气，有谁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吗？快接受这些仁慈国王给你的恩惠吧。这时雷巴达席的两眼一转，可怕的咧嘴露齿，像一条鲨鱼，两只耳朵上下摇摆。他在卡洛门做这动作时十分见效，他一扮出这种鬼脸来，会使最勇敢的人发抖，普通人吓倒，敏感的人吓昏。但是有一点雷巴达席不明白，那就是他这种伎俩只容易吓倒那些一声令下就会被活活煮死的人。因此他这个鬼脸在阿奇南的国土上看起来一点也不叫人害怕。露西只以为他快要生病了。雷巴达席尖声大叫说，恶魔，恶魔，恶魔，我知道你是纳利亚卑鄙的恶魔，你是众神之敌，可恶的魅影。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是无敌无情的泰西神后代。泰西神的咒诅临到你了，像蝎子一样的闪电将要落在你们头上，纳里亚的所有大山都要被碾为粉末。还有，阿斯能心平气和地说，小心点，雷巴达席，厄运现在越来越近，已经在门口拉开门栓了。雷巴达席尖声大叫说，让天掉下来吧，让地裂开吧，让血和火把这世界吞没掉吧。但是你们听着，我绝不断掉这条心，直到我把那蛮子女王拖着她的头发拖到我的宫殿里为止。阿斯能说，时间到了。里巴达席非常恐慌，因为看见大家看着他张口而笑，他们实在是禁不住要笑。本来里巴达席就不停地摇摆耳朵，当阿斯能一说完时间到了这句话，他的耳朵就开始起变化了，变得又尖又长，而且长满了灰白色的毛。正在大家心里纳闷，他们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种耳朵的时候，他的脸也开始变长了，上宽下尖，眼睛大了，鼻子陷进脸里，或者说脸肿起来，整个脸都成了鼻子，脸上全长了毛，两臂变长，两手伸出来搁在地上，不过这时已经不是手，而是蹄子了。他现在已经变成了四足兽，衣服不见了，大家不禁哄堂大笑。因为雷巴达席现在是一匹不折不扣的驴子了，而更可怕的是，他也不能说人话了。所以当他发觉起了变化，他大叫说，哦，不要变驴子，求求你，就是马也可以。到后来就变成驴子叫了。阿斯能说，雷巴达席，听着，公义里有仁慈，你不会永远是一匹驴子。驴子当然就扭动两只耳朵竖起来听，动作滑稽，更使众人大笑不止。阿斯能说，你刚才恳求过泰西，你到泰西的庙里就会医好，你必须在今年秋节大会那天，当着众泰西邦人的面，站在泰西邦泰西的神坛前面， 你的驴子形象就可以摆脱，让众人知道你就是雷巴达喜王子。但是要注意，只要你还活着，你绝不能离开泰西邦大庙十里以外，否则你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而且再也不会还原。大家静了一会儿，彼此你望望我，我看看你，好像刚才是在梦中。原来阿斯能已经走了，可是天空一片光明，他们心里也很愉快，使他们深信刚才并不是一场梦。再说还有一匹驴子站在他们面前呢。鲁恩国王是一位好心肠的人，一看他的敌人变成了这副模样，心里的怒气也消得一干二净了。他说，王子，我觉得万分抱歉，事情突然演变到了极端。王子，你可以作证，这不是我们之中任何人能做的事。当然，我们很乐意为王子准备船只，送你回泰西邦。王子，不用操心，我们会按你现在的情况，使你舒舒服服，供给你一只最好的运牛船，最新鲜的草料和甘笋。但才说到这儿，驴子震耳欲聋地大叫一声，对准旁边的侍卫踢了一脚，显然是说这些东西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现在趁他们把他牵出去的这一会儿，我最好把雷巴达西的故事交代清楚。他立即用船运回泰西邦，到了秋节大会那天给带到泰西庙去，又变回人形。当然眼看见他变得有四五千人之多，不可能叫众人都秘而不宣。后来老皇上死了以后，雷巴达西继位，成为卡洛门有史以来最后好和平的一位国王。这当然是因为不敢离开泰西邦超过十里，他自己永远不能上战场的缘故。同时他也不愿他的贵族用他的钱在战争中争取名声，然后来推翻他的王位。虽然他的动机很自私，但使卡洛门四周的各个小国不受到威胁而过得很舒服。他自己的百姓永远也记得他曾经是一匹驴子，在他当权的年代，当着他的面，人家称他和平使者雷巴达席，他死后或是背着他时，就称他为可笑的雷巴达席。好，现在再回头来讲安瓦的事，他们都很高兴在真正的玩乐还没有开始之前已经把雷巴达席处置好了。那天晚上他们就在城堡前面的草场上举行了一次大宴会，在月光下又再点起了成百的灯笼，有喝不完的酒，讲不尽的故事，开不完的玩笑。这时迟早一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来了，鲁恩国王说，年轻人该上床睡觉去了。他又对科尔说，还有科尔，明天你要跟着我到城堡各处去看看，把哪些地方坚固，哪些地方脆弱，都一一做个记号，因为等我去世之后就要由你来保护他了。科尔说，可是爸爸，应该由科林做国王啊。鲁恩国王说，不，孩子，你是我的继承人，王冠要戴在你的头上。科尔说，可是我不要嘛，我宁愿。鲁恩国王说，这不是你要的问题，科尔，也不是我要不要你做的问题，完全是根据律法。科尔说，我们既然是双生子，那年龄也一定相同啊。国王笑着说，不，总有一个先出生，你比科林早出生20分钟，虽然大不了多少，但总是他的兄长。国王闪亮的眼睛看着科林。科尔说，可是爸爸，你就不能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来做下一个国王吗？鲁恩国王说，不行，国王也要遵守律法，因为他也是根据律法而继承的，他只能依据他的岗位做事，不能因为戴上了王冠就滥用权力。科尔说，哦，糟糕，我实在是不想做，哎，科林，我真是万分抱歉，真想不到我一来就把你的王位也抢掉了。科林喊着说，万岁万岁，我才不想做国王呢，我愿永远做王子，做王子真好玩呢。鲁恩国王说，科尔，你弟弟说的对，因为做国王的意义是出击时在前，撤退时在后，又当国家遇到饥荒的时候，比国土内的任何人都能吃得少而笑得响。 两个孩子上楼去睡觉的时候，科尔又问科林有没有办法挽回。科林就说，关于这件事，要是你再多说一句，我就揍你一顿。如果我们说从此以后他们两兄弟对任何事都同心一意，这样结束这个故事虽然好，但我恐怕未必是真的如此。事实上，他们也像别的弟兄一样常常争吵甚至打架，而每一次打架都是科尔被打倒。不过他们长大了以后都变成了剑客，在战场上科尔比任何人都厉害，科林在拳击方面称霸，在北方这些国家里没有任何人比得过他。阿拉维斯也跟科尔争吵了很多次，不过每次都和解了，所以几年以后他们长大了，仍然脱不了吵吵和和的老习惯。于是为了方便，吵了又和，和了又吵，他们俩就结婚了。卢恩国王死了以后，他们成了阿奇南的好国王和好皇后，而且生了一个儿子，称号是楠木大帝，是阿奇南所有国王中最著名的一位。布留和黑文在那里快快乐乐地活到老，他们也结婚了，不过他们并不是互相结合，而是各结各的。自从分别以后，每隔几个月，他们就单独或一起穿山越岭到安瓦来探望他们的老朋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纳尼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今天已经读完完结篇了。这首诗歌是《神的孩子》。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